天分享的题目是神的主权啊，感谢主。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做个祷告哈，天爸爸，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在你创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你的喜悦，按照你的样式来创造的人，而且是给了我们统治权，让我们代表你来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一切所爬的有生命的活物，看到你对人的盼望。爸爸，你造人的时候就给的人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当人类始祖犯了罪，你就一再的来施恩，来帮助，甚舍了你独生爱子。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了平安。是主耶稣的胜过死亡，胜过地狱，他复活升天，才夺回了属地上的统治权。现在坐在你右边，也在为我们代求，为你的儿女在代求。爸爸，谢谢你，哈利路亚！今天你做了恢复的工作，圣经上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就给了世人。今天地你给了你这帮儿女，你要在儿女身上做恢复的工作，要恢复到起初你造人的心意里面。你要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与你同坐宝座，一切都在我们的脚下。哈利路亚！疾病在我们脚下，贫穷在我们的脚下，是的，仇敌在我们脚下，因为你给了我们权柄，可以践踏仇敌、蛇和蝎子，也给了我们胜过仇敌一切能力的能力。今天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都大，爸爸，谢谢你，谢谢你们在创世之初就有着计划，你就知道，你预先就知道，哈利路亚，预先知道圣经上所说的，如经上所记，你知道世间一切爱你的人，你知道最终结果，你也反过来看，你知道每一个阶段的结局，爸爸，谢谢你，哈利路亚，你预定了我们，你预定我们这帮儿女在这学习真理，能够扎根正学习，将来能够带到荣耀里去。哈利路亚，谢谢爸爸天父，你如此爱我们，我把今天的时间交在恩手里面。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哈利，你高油涂抹孩子的口，让生命的活水从孩子里面能够出来，让孩子口成为喷口，你自由的来释放你要说的话，来供应每一位在线上的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同得供应，同得宝足。谢谢爸爸天父，以下时间交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家人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17课的正式内容。今天将分三个大点哈来讲，第一个大点讲到神主权的定义啊，有两个小点哈，这包含两个小点。第一小点是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所有造物有绝对统治权。第二小点是神已经给每个人赐下救恩，得救与否是个人的选择。那第二大点就讲到人对神主权的误解，这里面包含了三个小点哈，一个是不认识神的公义和圣洁，那第二是。忽略了救赎中需要人偿还的部分。那第三小点呢，讲到瞬间成圣和渐进成圣的极端。第三大点是说人与神的目标对齐啊，这里包含四个点。第一就是说我们要专注目标，做该做的事。第二是专注基督，达到耶稣的标准。第三是专注圣洁，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第四点，实现对受造之物的最高利益。感谢主哈，那我们进入到第一大点，神主权的定义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哈，神的主权就是神的善变哈，是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啊，他一会儿可以做这个啊，要么去做那个。但他们对神的主权定义是什么呀？是神可以随心所欲的来改变主意。那我们看这个跟圣经所说的相符吗？经上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对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他是主，他永不改变。那可能有人又问哈，那么神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不能撒谎，对不对？他不能犯罪，对不对？所以他也不能引诱人犯罪。所以在雅各书哈1章13节说哈，人被试诱不可说我是被神试诱，因为神不被恶试诱，他也不试诱人。感谢主哈。所以，那他既然不会引诱我们犯罪啊，那还有几件事情，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哈，就像包括啊这个十一奉献，他不能强迫我们，对吗？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自由选择意志，不然人类始祖就不会犯罪了，对不对？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他给了人自由选择意志，在我们信主也好，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面临着一种选择，他从来不强迫人。感谢主哈。那我们再看第一小点哈，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对所有造物有绝对的统治权。那么现在谈论的是主权是什么啊？所以从侧面来看哈，在这里作者在这里只是谈一部分的定义。这里说主权就是指神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他对所有受造物啊都拥有绝对的统治权。那有些人教导说哈，就是说因为神他是至高无上的啊，所以他可以选择随心所欲来统治人类啊，不管他们是否啊就是拥有什么正当权利啊。所以他拯救一些人，他也咒诅一些人啊，这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那我们可以有很多哈，很多的证明。那这句话对吗？不对，对吗？神不是那样的存在，对吗？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他怎么可能选择一些人得救，选择一些人是遭咒诅要下地狱下火湖呢？这不可能的，对吗？神是他是赐福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感谢主哈。哈利路亚，所以那有些人啊，他可能就认为，哎，那就是神的所事和所作呀。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什么？神他预定某事和神预知某事，这是有区别，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神不是说呼召某些人得救啊，这里不只是说得救哈，只是以这个得救为例子哈。那真正的得救是包括了这个医治和释放等等哈，也就一个真正的得救，它就包括了。神与人交往的所有方面，也就是完全的救恩。感谢主哈，所以这作者哈，就是说要回到我们真正要表达的观点，也就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亚当会堕落的，所以他才会预备说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那神他是预知未来的哈，他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哈，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知道整个的过程。他也知道每个阶段的结局以及最终啊的结局，那他不仅仅是哈，就是知道是暂时的结果，所以他可以越过最终的结局，反过来回头来看看每一段的结局，那这就是他可预测的。所以当他来审视这个人类哈，不管是曾经生活在地球上，还是未来将要生活在地球上这些人的时候，他没有挑选哈。他没有去要求说，哎，这些人得救，那些人不得救，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感谢主哈。所以他所做的是越过这时间，他预知谁会接受耶稣的牺牲，谁会接受这份救恩，他也知道谁会拒绝，所以他呼召的是所有的人，对不对？在约翰福音里不是讲吗？神爱世人，他是为了整个世上的人啊，他不是为了一小群人，他呼召所有人，他给了所有人得救的机会。但他也知道谁会拒绝他，说他从创世之初就知道这一切，所以神主权的观念哈，甚至不是我们所说的预定论哈，不是说啊神预定拣选这些人，拣选那些，没拣选那些，不是这样的，而是神预知，这就是区别，预知和这个预定啊，这是有区别的哈，家人们，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哈。那下面我们再看哈，这个。阿米涅主义，他强调是自由意志，还有加尔文主义，他主张是宿命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也是不同的哈。那是我们今天可以平衡的来看待这个阿米涅主义和这个加尔文主义，一个强调自由意志，另一个呢，就是铁板钉钉的宿命论啊，就好像哎什么都在乎主，哎就我就躺平了，反正神要我如何我就如何了哈，我今天就这样子了啊。但事实不是这样哈。那从这个技术上讲哈，如果你真正的研究这两个哈，哎，你就会发现，你就会说这两个都不准确，都不准确。我们来看哈，在这个当19世纪哈，就是五旬节运动的时候，那几乎所有经历临近的哈，这个圣徒他都是阿米念人，也就是他们大多数哈都来自哪？来自约翰卫斯理为代表这个卫理公会的他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更像是阿米念人。那这里也又提到了一个叫乔治哈惠特菲尔德的，那这个人呢，他是约翰威斯理，他俩是朋友朋友，同时他俩又是对头。为什么说对头呢？他们两个之间经常会争辩啊，而且争辩得非常激烈啊，非常激烈。也就是他们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主张的这个就是这个自由意志的，一个主张是宿命论。他们的教义是不同的，是对立的，但是。这里讲到一则故事哈，因为他俩经常分辨。那有个故事说，哎，有人哈就问这个约翰哈，你认为你在天堂里会不会遇见这个乔治啊？ 他说，哎，不会吧，我认为不会。那人接着问他，哎，那你认为这个乔治他没有得救吗？你不认为他得救了吗？那约翰回答怎么说？他说我没有那么说哈，我的意思哈，他说我只是不确定能否看见他，就是因为乔治他离宝座很近呀、啊，他离神的关系很近呀、啊，他离主特别近，而我却离得很远。那我们就是用肉眼的眼光哈，肉眼的眼光来看，就是在一个空间的里面哈，有很多的人啊，很多人可能在有在前排有在后排的，那前排后排之间隔很多人，对吗？他可能就看不到前排的人，所以呢，他离神那么近，离宝座那么近，我离得远。所以我可能就看不到他，但是我们通过他的对话哈，我们可以看到哈，约翰啊，他对这个乔治他有非常高的评价啊，虽然啊他们的教育上是相互对立的，教育是相互对立，但是啊他们有着不同的教育，他们仍然可以什么彼此和睦的相处，他们是朋友，虽然是对头也是朋友啊，感谢主，所以这一点哈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哈。因为在这个，在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哈，人都喜欢站队，对吧？不是站这边就是站那边，对吗？而且就是很多时候，有人觉得，哎，他的观点跟我不一样啊，那个好像就是他就是另一类，他跟我不是一个，就是分门别类了哈，就是结党啊什么，就这么就产生了哈，就这么就产生了，就好像人家跟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啊，就不能爱人家了，就不能去在基督爱里去包容人家了，就完全就把人家化成另外一类去了。所以这是明显不对的哈，家人们，我们不要去这样，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去啊。就像他们，虽然他们的教义上不同，他们是对立的，而且经常争得非常激烈，但是怎么样子，他们却是彼此和睦相处，这才是因为他们里面都有同一个灵。所以今天哈，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样哈，无论是谁，我们今天都是基督身体上肢体，就像圣经说，我手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啊，口也不能是对眼说，我用不着你，对吗？我们都是身体的肢体，神造每个人都不同，神造每个人都不同，就每个人在这身体上都有他独自的功用哈，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能说，哎，他跟我们不一致，我们就把他排斥在外哈，不需要的或怎样怎样的，我们不能哈，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来包容，感谢主，因为神造他，神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哈，都是不同的，感谢主哈。哈利路亚！所以那既然是造人不同的话，他的就像我们说不同的地域，他的生活文化习惯不一样，所以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自然是不一样啊。何况是同一个经节，在每个人的身上，不同的时期，神都会给我们不同的看见，何况是不同的人呢？对不对？那只要是我们对这个既要的真理啊，既要的真理，大家都是有相同的认同哈，都认同啊。那至于什么某一句经节哈，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对他有特殊的时候说话怎么样子，那是个别的哈，那是个别的，那是神给他的说话应对他当时的情形，我们不能说他是错的啊，不能是说他是错的，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不要把别人分别在外哈，感谢主，我们要学习这个约翰和这个乔治哈，学习他们啊，感谢主，那这是今天神要我们来做的哈，既然他把这摆在这里，就是让我们来知道的哈。我们不要走极端，啊，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所以无论如何哈，神他是预知哈谁会谁不会，他没有去预定。也就换句话，神没有预定这些人得救，那些人不得救啊，神没有。他是我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啊，因为我已经预见了。所以他的这个预知并不等于他的预定，预定的是什么？是他选择啊，选择了这件事。那预知的意思呢，就是他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通常往往会被人搞错的地方啊，所以神说啊，有善功是命定我们要去做的，那我们怎么样就去做好了，不要抹杀这个预定，对吗？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神预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我们的工作就是什么，去执行去做去，我们不能敷衍了事，也不能视而不见啊，感谢主。那我们再看下面哈，就关于这个对比这个预定论哈，我们看这查尔斯·芬尼，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哈。他得救后，他开始选择了相信自由意志。他以前哈，他是在这个典型的加尔文主义的公理会，他是公理会教徒，他也是在加尔文主义熏陶之下长大的啊。他原来是一名律师，那尽管他也去过长老会哈，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哈，但当时呢，他根本就没有得救啊，没有得救。所以当他从事这个法律工作的时候哈，他就发现大多数哈他们所参考的资料都可以追踪到哪儿啊？ 圣经中摩西的律法，所以他就觉得，哎，如果我们的律法哈，我们的法律制度都是从那个以摩西的律法为基础的，那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我们知道北美，包括美国、加拿大哈，他们所制定宪法的时候都是根依据圣经。虽然现在哈就是渐行渐远了哈，但最终最开始的时候设立这个宪法的时候都是按照圣经来的哈，都是按圣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这个芬尼亚哈，他就发现这个，那他想要成为一名好的律师，更好的律师，他就什么决定了研究的摩西律法啊，他就开始阅读圣经了。感谢主哈。我们到他面前来的都必得救哈，感谢主。所以他阅读圣经，他就以此就得救了啊。在读圣经的时候是看见他得救了，而他就意识到了神对他有个呼召啊。所以他后来就走出办公室，就进了一片树林内开始祷告，神就拯救了他，拯救了这个灵魂。所以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当时他就领受了圣灵的浸啊，哈利路亚。也就他当时就发出一些他不懂的语言和呻吟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方言哈，但他那时候他不懂啊，他不懂，感谢主啊。但是他说从技术上来讲哈，他就是受了灵洗啊，他也提到了受到了这个能力的洗礼啊，指出了这能力进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说给你的能力去做见证，感谢主啊。所以他后来就回到办公室，他说他再也不做律师了啊，他现在要做耶稣的律师，他要做主的仆人。啊，所以他就把律师给辞掉了，把律师工作辞掉了，就成为了一个传道者，就开始上街为人做见证，而且他是给自己定下任务，每一天至少要为主赢得一个灵魂。那这也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他做法的出处哈，他看到了这个芬尼哈他所做的啊，所以他也来认定我也要这样做哈，每天为主赢得一个人，否则不上床睡觉啊，就是史密斯威格尔斯哈他之所以会这样的原因哈，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榜样。所以查尔斯·芬尼哈，他就是边学边做的，也就是他根据圣经中摩西啊，就摩西五经嘛哈，我们所说的那个哈律法书，然后根据那个新约的福音，他就发现他所受的一个加尔文主义，以前受加尔文主义嘛，他是有明显缺陷的，所以他就开始转向倾向于阿米念主义，也对比这个预定论，他就选择相信了这个自由的意志，啊，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已经给了每一个人赐下这救恩。神是不偏待人的哈，他的救恩是给每个人的，所以至于得救与否，那这个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了哈。所以你不得救的意味着什么？你选择将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意志是对立的。那就是查尔斯·芬尼他在美国历史上哈，曾经带来最大的复兴，也在最艰难的时刻维持了最长久的这个复兴，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系统神学哈，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啊。所以从中哈，你可以看出他是个律师吗？他可以啊，我们知道律师都是很缜密哈，给你什么论点、论据啊，什么就弄得清清楚楚的，让你什么无可推诿。所以他通常会把人逼到墙角上啊，逼到墙角上。所以他无论如何，他是开始四处奔走啊。那个时候是加尔文主义盛行的时候哈，每个人都是那个加尔文主义者啊，就认为如果神的旨意的话，他来救我的，我就会得救；如果不是，我就没辙了哈。都是这种，好像责任都在神身上啊。所以他就开始无论他去哪里，到哪个地方，他就告诉人听着，不是你不能得救，而是你不会得救。为什么？因为你将自己的意志设定为与神的意志是对立的。他就问人说：“你们如何证明啊？这个拯救，就是说你们如何来证明拯救你不是神的意愿呢？”显然人没有答案，对吗？所以他又说，如果神想拯救你，他就会拯救。要有人就是突然说啊，那如果他想拯救我，他就会拯救我。那这句话背后什么？就你拒绝了神的呼召，对吗？当神伸手来拉你的时候，你没有回应。所以他在说，所以不是你不能得救，而是你不会得救，因为你不会归向基督，你已经设定你的意志和神的意志是对立的，是你拒绝了，不是神不拯救你。所以，那神人哈、啊、想得救就可以得救，对吗？就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能够得救，那也是嘛，对吧？如果我们不选择接受他，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对吗？所以，这就证明了人想得救就可以得救。所以他就说，哎，他就跟那些人讲哈，如果你想得救的话，你真正关心自己灵魂的归宿啊，那么你就到我的房间来啊，我们就讨论你灵魂的问题。所以他的房间会挤满了人。啊，最后没有办法，他就会在会堂的中间放一把椅子， 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的热门座椅啊，热门座椅。那所以通常情况，他在讲到，哎，发现有人坐在椅子上，他就停止讲道，来就开始解决人灵魂的问题啊，人体灵魂问题解决，回到座椅上，他就继续讲道，就这样的反反复复，就这样一直在这样哈，这也是后来他们所称的祭坛的呼召的由来哈，感谢主。那显然这是一个新的做法，对吗？他就遭了的宗教系统的逼迫啊，这抨击啊，就认为哈，他们这个甚至那个时候的他为什么遭抨击？他说话。他不用那些高等人士的那些的语言，他不用英钦定版的那个标准用语，他不用的。他是个律师，他说话就像个律师一样。他讲道的时候，他会据理力争的哈，他为道来争辩，他就像处理案件一样陈述理由，让你听了无可推诿。感谢主哈，所以他说，哎，现在啊，这里有谁愿意哈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基督呢？啊，他有时候看到人无动于衷啊，他就会说，哎。我现在看到你们是无动于衷的哈，因为我现在认为你们就是默认自己现在状况。那如果你今天晚上死了啊，下地狱，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那人当然就不满了哈，就立刻来反对他，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但你们反对，你们没有任何表示啊。我给了你们机会，对吗？你们没有表明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我给了你们机会，但你不抓住机会，那就很显然，我只能判定你们不想与基督哈共度永恒了，对不对？所以，当人听到这番话之后，人就醒悟过来了啊，所以就带来这个复兴，成千上万的人啊，就归向了基督，就涌入了神的国度里。所以他为他们打开大门，就告诉他们，如果你想得救，你就可以得救。感谢主哈、啊，所以人们看到了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得救，所以这个带来这个大的复兴哈、啊。感谢主。那在复兴开始的时候哈、啊，与他一起工作的有个叫纳什神父的哈、啊。那这个神父他会先到一个城镇去，他通常会租个房间啊，那可以出租的房间通常哈、啊、都是在酒馆的楼上啊，那环境不好哈、啊，都会在酒馆楼上。但他去搬进去之后，首先做就是为这个城镇复兴来祷告啊，他会到处走导啊，我们今天也会听到走导说某某家人哈、啊、去到某个城市，在大街上走，为那城市来代祷，对吗？这个神父他就是哈、啊、在那个镇子里哈、啊、到处走，就去走导哈、啊，在这祷告。他们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啊，拦阻这些人到神面前来。他可以用他的术语说藏身的岩石也好，或者是宠物交易也好啊，就要找出这些东西来啊，然后就为这个祷告。那芬尼呢，他会来到这镇上，他在街上听听人的谈话，快了解他们信仰。他也在试着哈挖出他们所谓的宠物的教育，就是这些错误的教育到底在哪里。然后当他们聚会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子？炮轰那些教育，指出那些教育的错误，来证明那些都是错误的，让人怎么能够回到这正确的观点上，扭转的观点，啊，让人知道他们会得救的，啊，所以当人开始哈、啊、得救复兴的时候，就会真正的开始获得那个动力，复兴就整个影响的这个宗教界，而且转向的这个俗世，所以当时那些酒馆老板哈、啊，就他们都把酒都倒到大街上。啊，所有那个酒馆都关了门，警察治安，那警察就是包括这个法警什么，他们都无所事事了，没什么事儿可做了，因为人都归向耶稣啊，不犯罪，没有人犯罪，所以他们就是整天闲着啊，这就是他这个当时带来的结果哈，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呢，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对吗？而道德是没法立法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改变人的内心，改变必须要从我们内心开始，这就是复兴的源头。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当时面对最大挑战是，就是人啊对神主权错误的认识。他们针对这一点啊，就发出了强有力的这个宣导，以致最后扭转了人关于是什么啊，我没有被拣选，我无法得救啊，就完全扭转了这种错误的思想。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看哈，第二大点，人对神主权的误解。首先就不认识神的公义和圣洁，啊，我们再回到哈之前啊的内容，作者他写的哈说，就权利而言哈，人们普遍认为神是有选择的，可以摧毁任何有自由道德的个体，不管他们啊是有罪还是圣洁，但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哈，当人说哈神做了这件事，神没有做那件事，或者说神应该做那个啊。 那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等等类似的话。那这样看待神的人怎么样？显然他们不记得神会做正确的事啊。但是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啊，他圣洁的是完全圣洁的，所以他所做一切都必须与他的本性是相匹配的。感谢主哈。那其中对作者帮助最大的哈，一句话就是是亚伯拉罕所说的哈。亚伯拉罕当时他确信说，天地的主会做正确的事啊。感谢主。那有人说，哎呀，为什么他不拯救罪人呀？他有没有拯救罪人啊？当然有了，对吧？他确实拯救了那些不想再成为罪人的人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悔改了，我们怎么就不是罪人了？我们今天已经被披上义袍了，对吗？在神眼里，一看我们已经是义的了。但如果罪人仍然是罪人，那是什么？那他无法让罪人与自己和好。马太福音5章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因为这个神是完美的，他也只能接受完美。啊，那有人会说，哎，等等，那但是我不是完美的呀，啊，但是耶稣是完美的，他期待我们能够进到基督的里面，他接受耶稣替我们成为那个完美，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也要管理我们的身体，所以在圣经上说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会犯错哈，并不意味这个，但是作为一个公正完美的神。他知道人会失败，对吧？他也知道人会亏缺神的荣耀，所以他必须要怎么在这过程中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也就是当我们走岔路的时候，我们只要跟随他计划的步骤，好，我们可以重新回来，重新回到他身边来，我们就会得洁净，就会恢复到完美，达到这个完全。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哈，今天啊，我们知道。啊，他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失败啊，我们如果我们失败了，他允许哈，他必须要允许我们有办法能够得到的完美或恢复，也就是失败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感谢主哈。那第二点讲到了忽略救赎当中需要人偿还的部分，那这也是哈在教会当中已经被淘汰的一个教育之一哈，现在很少能够听到这样话对吗？很少能听到的，听不到了。所以，那作者在提到哈，就1900年早期的时候，这主要教义之一。那我们可以回去研究哈，说看那个就是阿苏萨界的复兴哈，看看的威廉西摩他所传讲的一个教义。他说你会发现这些教义哈是有非常具体内容的啊，今天甚至完全的听不到这些啊，比如说救赎的一部分包括偿还。那现在我们能听到，我们现在听到说，哎，你来找耶稣啊，他会医治你，对吗？啊，他会让你生活变好，他会让你成为最佳员工啊，他会让你富有等等等等哈。我们听到都是这些，但过去哈、啊、偿还的概念哈、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你得救了，你要为你所做的错事要有所偿还的。这不仅仅是你向神来偿还的问题，也要向人偿还。换句话说，如果你偷了东西，你就必须要怎么把钱也好，东西也好，你要送回去。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你要有一文钱没有还清的话，也断不能进神的国，对吗？感谢主哈，所以那在教会里很多时候哈，就是有些传统教会做法是让大家闭上眼睛低下头啊，有人说想要那个接受主哈，举手哈，然后说哎手放下，就是别我看见我知道了哈，就别被别人看见。但是我们知道哈，有一个叫大卫哈威尔克森的，他告诉人，我不会让你低下头来闭上眼睛的，因为你不应该，有不应该有的命名的基督徒。你不应该成为命名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承认什么，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因为他耶稣是挂在十字架上，是公开受辱，对吗？他为我们是公开受辱，那我们应该在人面前公开来承认他，对不对？所以圣经里也说，凡在人前认他的，在父面前也必认他；如果在人面前不认他，在父面前也必不认，对吗？在人面前认耶稣，认耶稣为主的。哎，承认他名的，在父面前也会认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在人面前不肯承认主的话，那在父面前也不肯承认他，对不对？所以，那如果我们不能，他说我们不能在一些支持我们的人面前承认耶稣的话，那么你如何在反对你的人面前来承认他的名呢？那是不可能的，对吗？所以属灵力量的一个建设哈，应该是在得救之初就开始来动工的。啊，感谢主。那么接下来看哈，关于瞬间成圣和渐进成圣的极端哈，这两个都是极端啊。那他们都在讲什么？讲关于成圣。那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呀？ 是从罪转离归向神，所以不仅仅是停止犯罪，而是从罪中分别出来，并且呢，分别归向神的。这个中间没有中立的领域哈，没有中间地带啊，没有中间地带。你要么就在罪中，要么分别出来归给神了哈，成为圣洁了啊，没有中间地带啊。所以，那早期的时候有两位代表人物哈，他们都在传讲成圣那个哈，一个叫这个查尔斯帕勒森啊，他是五旬节运动的创始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威廉杜勒姆。啊，他是在1912年左右开始出现的哈，一直到这个27年到28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人，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啊来传讲成圣的这个教义。那帕勒姆他讲的什么？成圣说，当你得救的时候，罪啊就会在你生命中被杀死了，对罪的渴望也会被杀死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哈到祭坛面前，就是说做所谓彻底祷告啊，就把他所知道的哈都祷告在神面，向神来认罪哈。说，哎，我所知的罪我都认完了，那我不知道的自然你都被打破了啊。他们就会这样认为哈，甚至有些人称之为圣灵的洗礼，但是这个不是他们所指的，他们当时指的是成圣哈。那这个帕勒姆他所教导呢，也就是即刻成圣啊。杜勒姆他讲的是渐进的哈，因为真相是什么？真相就在即刻成圣和渐进成圣中间，很多人往往都走极端了哈。那瞬间成圣派呢？认为重生后啊，就与罪完全了断了啊。我们今天哈、啊、有很多人哈、啊，在那个恩典福音当中哈、啊，也是认为，哎，今天我重生得救了哈、啊，我就什么不犯罪，我就是完美的啊，我就完美的了。他就这样认为，甚至说不，就感觉好，我不需要信心更新，我不要说转向神那啥，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啊，因为神都为我做成了啊。显然啊，对吗？跟圣经教导一致吗？圣经里都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吗？所以他这个瞬间成圣，就认为说你成圣之后与罪有了了断，你已经摆脱了罪了啊，所以说你已经悔改了啊，你就不需要意味着你悔改之后你不需要再悔改了。换句话说，你背弃了罪啊，你不会再回头犯罪的。等等哈，那这个帕勒姆他宣扬的是瞬间成圣，换句话说，也就是他认为在你的生命中啊，从一个点。就是有一个点，从罪中获得的自由，罪被打破了，罪对你来说啊就已经死了。现在你完全可以向着基督而活了。那我们知道，当我们是罗马书是，当我们心思置于灵的时候，乃是生命平安，对吧？当我们如果说思念肉体的事的时候，那就会把我们带向死亡，对吗？你体贴肉体就是死嘛，对吗？所以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哈，家人们，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所以那有些恩典福音走极端也是不对的哈。那第二点，他讲到的渐进成圣派，也就犯罪是越来越少啊。这个杜勒姆他的观点啊，也就是你相信你得救了，因为你得救了啊，随着你生命的成长，你的罪会越来越少啊，直到是接近某处哈、啊，你生命的尽头，因为你从未停止过犯罪，但是你的罪已经少到几乎不犯罪了，到尽头的时候啊，他的观点是这样。那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也就离罪越来越远。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两个论点，一个是渐进成圣啊，一个是帕勒姆他所宣讲即刻成圣。哈利路亚。那即刻成圣哈、啊、和渐进成圣之间的真相哈、啊，就当你重生之后，你学会了憎恨罪，对吗？你是亲近善，憎恨罪，你远离罪，你不想再犯罪，对吗？如果你犯罪的话，你会感到困扰，而且你会想摆脱罪，你会再重新回到神面前来，对不对？你会承认罪，而且。他的宝血啊，永远有功效，他会洁净你啊，让你的成为义的哈、啊，你会得到洁净，你会继续前进，对吗？感谢主哈、啊。所以如果哈、啊，你从真实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到是你变得更像耶稣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日日更新要变化哈、啊。那也是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正在过程当中，对吗？我们生命在成长，我们会越来越像他，因为天然的己会越来越少。啊，肉体部分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像他，这就是哈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直到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越来越像他，自然怎么我们离罪就越远了，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以前罪啊，它可能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今天我们重生了，我们是已经怎么与罪分离了。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要日日更新啊，变化啊，感谢主。那我们再进入到第三大点哈，与神的目标对齐。首先，我们要专注目标，做该做的事。那罪它是什么？错过真正目标。我们得救之后啊， 我们就会越来越远离错误的目标啊。我们无法再习惯性犯罪了哈，不是说我们重生得救就不犯罪了，而是说不习惯性犯罪了哈。感谢主。那这是在我们之前从这个希腊文当中读到内容哈，所以它不是一个渐进式的，不是说你越来越少犯罪哈，而是说越来越像耶稣了。所以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看起来像他，像耶稣一样啊！感谢主，而不是说哦，我不要犯罪啊，千万不要犯罪啊，我又犯罪了，我又重新再来过啊，别犯罪，别犯罪啊，等等，不是这样哈，这个过程。问题是什么呀？问题是出在我们应该专注在该做的事情上，这样就没有时间做不该做的事情了，对吗？那些做不该做，因为他无聊啊，有很多教会。啊，错误的教导就说，哎，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行公益啊，你要等那什么特殊引导啊，你要有一个印证，神给你一句话啊，有预言的印证啊，否则你不能为神为基督来做工啊，这都是错误的教导哈。人就因为坐在那儿无所事事的哈，无聊嘛，对吧？都无聊，他就开始四处游荡啊，他就开始四处游荡，那很快就会陷入到罪当中，因为他们感到无聊，结果又被罪来纠缠。那如果我们忙整天忙着做主的工，你还有这个心情啊去想别的问题、想犯罪的事情吗？没有了，对不对？因为你是连于神的，你在做主的工，你不会再去想着犯罪去。感谢主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应该专注在基督的身上，达到这个耶稣的标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降低标准哈，他不但没有降低标准，他反而什么提高了标准。事实上，他把标准提高了。也就以致，如果人没有他的灵的话，就没有达成，就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啊，没办法。但是今天我们哈，我们每一位家人都已经有了神的灵，对吗？我们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感谢主哈。那目前我们看到什么？有很多的负责人，他就讲很多负责人啊，也就是在教会里的负责人，有很多人啊，别人都听命于他们啊，所以作者在这不称他们为牧师哈，不称他们牧师。因为虽然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也许在传道或做其他事情哈，他不称他为牧师，为什么呢？因为当人特别是当这个领导他自己没有办法摆脱罪的时候，他就把什么开始把门槛降低了啊，因为他们想要在自己在门槛之上嘛，他把门槛降低了啊，因为他达不到基督的门槛，他就私自降低门槛，又降低到自己能达到那个门槛以下，让他觉得自我感觉良好，那这也是所谓的这个恩典福音的门槛哈。所以，那人他没有办法摆脱罪，他也不愿意，因为他享受太享受罪中之乐了啊。所以他们宁可哈为自己降低标准，而不是说去达到神的标准，不是说达到神的标准离弃罪呀，面对神呀啊，把生命中就是不属神的都去掉了哈。他们没有啊，没有说在神面前就是在圣洁中来行走。所以现今的教会里边就有这种情形哈，就这样子。那圣洁啊，感谢主啊！所以现在教会他已经没有行在这圣洁里了哈、啊，包括这种语言，圣洁不是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如果你采纳今天所谓传扬这个恩典的话，那你不需要圣洁啊，因为他消除对圣洁的需要。但是神有消除吗？神没有的，对吗？圣经里都说你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对吗？他没有消除对圣洁的需要。而且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什么？成为圣洁并保持圣洁的道路。感谢主哈、啊！所以我们要专注这个圣洁，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灵魂体要全然成圣啊！神也期待我们圣洁。所以在彼得前书1章16节，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哈、啊，因为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很多人认为哈，自己在灵里啊圣洁啊就什么那个就够了哈，他不是这样。罗马书12章1节是什么？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圣别，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你就要全然圣别，包括我们所有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灵魂体要全然的献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要把身体献给他，让他成为圣洁，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感谢主啊！所以基督信仰并不是说，哎，你可以犯罪，神的恩典哈、啊、仍然会什么带你进天堂啊？这不是恩典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你就是在妨碍神的恩典。保罗多次提到这一点， 所以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不是来来回回的哈，在说啊，下回我会做得好啊，啊，我冒犯了啊，等等等等哈，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我又犯罪了，不是我们要来来回回这样，我们要成为圣子，因为神要我们成为圣子，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忘记背负努力面前的，啊，感谢主。那作者哈，他们有时候在这个家里吃饭的时候，经常听的爸爸祷告哈，说天父啊，请你赦免我今天所犯的罪，所以作者感到困惑啊，就感觉不能明白哈，就问他哈。爸爸，你今天犯了什么罪呀？啊，他说我不知道哈，我反正我就觉得可能是做了一些什么吧。啊，他就这样说。那既然你不知道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不能真正为此感到抱歉和悔改，对吗？只有你真正意识到了，你才能真正的在内心的悔改，对不对？所以显然他说的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经说，圣灵来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如果他没有提醒你啊，那你为什么要提醒他呢？对不对？你没有必要来提醒他。所以呢，就讲哈，就很多人都愿意哈拿，老师说拿一根棍子还递给神啊，自己讨打，说神啊，赦免我的罪，什么罪呀、啊？就上次那个，说上次你不已经悔改了吗？你都悔改过了，所以你为什么要重提呢？那人总是这样活在一种罪的意识里哈，时不时的哈。就会跟神就提起哈、啊，提起以前犯过的罪，但是我们知道什么？神不纪念我们先前犯的罪，对吗？他都把有碍于我们字句都给抹去了，他都抹去了，他不再纪念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才对，对不对？感谢主哈、啊，所以我们应该什么？要想离开罪转向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啊。那我们看进入到最后一点哈、啊，就讲。要实现对受造之物最高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神的主权哈，回到神的主权。所以作者一开始哈就谈论的内容，他基本上都已经大部分内容哈都已经讲过了哈，现在已经到最后的部分了啊。所以作者是想要的把它读完，想让人知道哈。所以他写，因此既然他的品格是绝对圣洁哈、公正和无可挑剔的，他就不会滥用他的权利，除非是为了受造物的最高的利益。他甚至不想滥用他的权利哈，因为他的一切行为什么都是公义的，这一切都在圣经当中了，对吗？这都在经文当中。所以他说，所以神的主权是真实的，但他不会选择啊用它来什么伤害人的，他赋予所有这个自由道德主体在所有事情上选择对啊就是对错的自由，他给人自由选择意志，他在创世之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自由选择意志，对吗？他在园当中放两棵树，对吧？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他给人自由选择，他造人并不是造个机器人，完全受他操控，没有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给了人自由选择，今天依然是啊，但是他要求什么？要求我们怎么样？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他是造物主，是万物之灵啊，他也是仁慈、怜悯的、公正的、慈爱的、善良的。他对所有啊人，他都充满同情的，所以他是不愿任何人遭毁坏的啊，他乃是愿人人都趋向悔改。所以圣经说嘛，对吧？圣经里也有记载嘛，他愿人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吧？感谢主哈，所以这个经文就有力的反驳了那些什么说救赎啊预定论的观点，他不希望任何人遭毁坏，他也不会选择让任何人灭亡的。感谢主哈。哈利路亚。那作者在讲哈，记得还有几个关于这个神主权的信息哈，但是没有任何一篇教导哈，神他曾在任何领域来滥用权力的，没有啊，就他是治理所有人的最高利益，并且能够承担祝福所有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人的责任。哈利路亚，只是说他对每个到他面前来的人都负责。这就是主权的基本定义哈，所以感谢主哈，他说当我们回的时候，哈利路亚，就是会再来显示关于属灵的原则的实际应用哈，感谢主，哈利路亚，也是今天哈，作者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神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哈，所以我们要去照着去做哈，感谢主，哈利路亚。这就是第17课哈，这个完整的内容。那我的分享哈就到此哈，感谢主。